大家好，我是小鹿。前一阵子呢，为了想我的妈妈睡得更好，经过各式各样的筛选，最后呢选定德国品牌 Emma。 因为呢它不仅是欧洲床垫销量第一，它在国际上呢还获得75个以上的奖项肯定。重要的是呢， Emma 它有100天的试睡服务，让我们安心尝试。那最后呢，我选定的是 Emma 家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试躺之后呢，我就给他一个 hashtag 叫做云朵般，因为呢这一款床垫它有很强的包覆感，所以躺进去之后就像被云朵包住一样，很舒服，很有安全感。另外呢，这一款床垫的透气度也很好，外层呢有一个布套，它是可以拆下来清洗的。所以最近如果有睡不好想换床垫的听友呢，可以把握母亲节的期间， Emma 的床垫组合最低到55折，那输入早安新闻的折扣码 morning， 额外呢还可以再打9折。相关的优惠消息都在节目的资讯栏，欢迎大家点选连结了解更多。
小鹿早安，大家早安。
好，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4月17号星期三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早安。我们今天社群选了两个题目，
对，
先想听你讲关于你是在讲北京半马的这个放水争议相关的。
对，我是看到这个，就是新闻点本身是这个啦，就是半马的选手，然后结果在北京举办嘛。然后反正各式各样的赛事到了中国好像就有一点另辟蹊径，就是找到这个赛事当中的空就是逻辑上面的空缺。那这个是说有一个男子组，然后呢
我看画面非常的奇特，就是画面是在最后最后的时候，
最后面，然后他就是他算是中国全纪录的保持者，他叫何洁。但是呢他在最后面的时候呢原本有领先他的三位马拉松选手，
对，
就好像对他身边的护卫法师一样，对，
就是慢了下来看着他跑过去
冲过，
他当冠军。
这个画面实在是太惊人了，所以就引发这个放水的争议，是不是之前有先瞧好什么事情，动了什么手脚这样子。那无独有偶呢，我刚好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追到2010年2011年那个时候，他算是第一代的大 YouTuber Casey Neistat， 就是他会在用力可白把他的那个墨镜旁边涂一圈。
这个我没追到，我那个时候都在看 Niga Higa。
哦，对对对， Ryan Higa。
Ryan Higa。
然后他住在纽约，他多成功呢，他的 YouTube 可以去改变纽约的什么自行车的政策啊，因为他很会记录纽约生活的一切，然后他还创立了一个社群网站，最后被 CNN 收购。然后他两年前18年他还做了一个让所有的创作者可以交流的空间，就在他平常的工作室旁边，所以反正大 YouTuber 啦。然后他去跑马拉松，但跑马拉松之前呢，他这么会运镜，他因为他有非常 creative idea， 他居然叫大家说，你如果在纽约看到我跑步的话，你一定要把我拍下来，然后 send 到我的 Twitter， 然后再 add 我，因为我没有办法一个人跑步，然后一个人记录我自己。他超酷的，他就因为这样子，就是在 YouTube 上面这样子登高一呼，然后不知道几千万人点阅去看他要去拍那个 YouTube。
哇，
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创意，就是这样子。
你说他的 last name 是 Cassie 什么？
Neistat。
Casey
Neistat。
哦，找到了
YouTuber。
好，
对，Neistat。
嗯，
他最有名的那个，他在纽约骑自行车，然后呢他没有在自行车道里面骑，然后就被纽约市警方拍了一个50块美元的罚单。然后他接下来就把他的整个 YouTube 生命致力于，就是他在自行车道里面骑自行车，但是撞到各式各样的障碍物。那是什么 Backlane Revolution， 他就是在自行车道里面不一定安全，然后
故意要去凸显一些问题的概念。我最近一次有看到他的影片，是他实测Apple Vision Pro。
对对对对对，
他就带到纽约的街头，就他有点故意要很真实的呈现那个 跟旁边的人互动的荒谬感跟尴尬感。嗯嗯嗯，对，就蛮会拍片的，
非常会拍片，长青的大 YouTuber。
原来是这样哦，他原来是这么做这么久了。这是好，社群的第一个，我等下来跟他跑步。
好，
那我们社群选到的第二题是杜拜下大雨这件事情。
好荒谬哦，不是荒谬，就是好很直觉、哦、
意料之外、没错，而且大雨不是只是说下完就算了，是排水不良，所以城市几乎完全、被大雨攻陷了，就是整座城泡在水里面、然后人必须要走在安全岛上。
就是、是因为他们不习惯有这么大雨。
对，就是城市的计划都市规划并没有安排到这么没预料到这么大雨量的排水系统。那当地人说是百年一遇的雨啦，我有朋友在那边，他是这样写，他说对台湾来说就很像是午后雷阵雨，大一点久一点而已，可是已经超过杜拜这个沙漠城市可以负荷的。
哦，所以积水起来，你说整个城市都泡在水里面，因为它没有办法排这么大量的水。
突然短时间大量降雨。对啊，所以是那个应该说影响的严重性超乎当地人的想象。那现在情况是几乎家家都屋顶窗户漏水哦，而且大的商场也有淹水灾情，道路积水，捷运停摆，高速公路变成停车场，
这么严重，
很严重，很严重。这是杜拜说起来城市历史很短，大概20年。
对啊，他的一切就是新造，他人家从 1.0 2.0 开始，他直接从 3.0 开始造那个城市，所以一切都超新。
对啊，所以在这个UAE 的这个城市发生大雨跟淹水，也是这两天我们在社群上面看到的新消息。好，今天两题社群就以上整理。好，那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的四题国际题啦。今天国际大题目，哇，第一题触目惊心。从前几天看到雪梨的攻击事件，现在有后续，我们刚好变成整理在一起了。现在总共是应该说是三天之内发生了两起持刀攻击的事件，放在我们的第一题，分别是在商场有砍人造成六死，而且凶手疑似还有锁定女性来犯案。那接续着第二件事情是雪梨的一位少年，他拿着刀闯进教堂去刺伤了主教。那澳洲警方也非常严正的在对待这件事情，认定是极端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攻击，算是悲伤，但是在澳洲雪梨特别是一个大消息，连续两起，我们放在第一则。第二题则是中国的经济，第一季的 GDP 增长已经数字出来了，一到三月的数字成长现在抓出来是 5.3%， 超过了蛮多本来的看坏吧，算是超乎预期的好。但是也观察到房地产还是拖累着整体的经济成长。那第三题则是德国的一个法令的新通过，叫做性别自觉法，它简化了更改性别跟姓名的程序。最后一题是 TikTok 出了一个叫做 TikTok Lite， 算是轻量版。这个轻量版的特色就是观看可以赚钱，结果被人家说，这个人家指的是法国政府提出来，还有民间提出来，认为是一个陷阱啊，很可怕，所以政府也在关注这件事情，就是它的城市的设计会不会让大家太过的，你的诱因太过强烈。这是法国政府在关切的。我们放第四题，好吧，从雪梨开始讲起。
的确是因为两起事件间隔才三天，等于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住在当地的居民是会害怕的。
对，
13号那一天雪梨发生了，在购物中心你进去购物，然后结果发生随机砍人，然后接下来又发生三天之后，就是又是在雪梨的一间教堂里头，这名凶嫌他才16岁，他就是在大家做算是社区居民啦，进入这个教堂做礼拜的时候，然后他就直接拿刀去刺向主教，然后在当然他在现场他被制服的时候，他用阿拉伯语有叫出来，有喊说他的先知被侮辱了。那也就是两派的宗教完全不同嘛，那发展到极端，他就去拿了 刀去刺向在这个主持礼拜的这个主教这样子。那特别的事情是因为现在很多信仰的仪式啊，或者是信仰聚会的时候会用直播，就是让没有办法到现场参加的人你在线上也可以。那所以这整段的过程其实就被现场的直播行凶的画面就被传出去了，对，就被网络盘出去了。那是有500个人看到这个景象之后就聚集在教堂之外。那很紧张的事情是他们是生气而来的嘛，看到这个画面转播，所以他们就说要教训这个凶嫌，然后很激动，然后所以警方还必须暂时的，你看他在教堂里面行刺行凶哦，那最后教堂也是保护他的地方，因为警方把他关在教堂里面，因为门口就是一群非常生气要报复他的暴民嘛，不能这么说，就是民众，
对，愤怒的民众，赶来现场的民众，对，这是最新的在发生在澳洲雪梨的这种宗教极端攻击事件。那警方已经认为这就是一个宗教极端主义的，他就把这个犯罪的类型归纳出来了。但是在2-3天前，不久前而已，就是卖场的一个攻击事件，随机砍人砍伤。那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开播前有注意到，
我没有选到这个，有。
对啊，那现在看了就是，才接续这2-3天，就15号接到现在17号，就是。时间非常密集啦，
对啊，因为整个澳洲人口最密的城市就是雪梨了。那3天来有2大重大的刺人的攻击事件，所以蛮紧张的。那刚才讲的那个第一起就是购物中心，是在雪梨的一个叫邦迪的这个地区的一个海滨购物中心。那整个澳洲就是它这个临近海洋嘛，它整个天然资源啊、风景啊，其实都给人一种哇，很风和日丽，然后一切都很 bright。然后这个拢上了这个3天来2起的刺人事件，当地的居民当然是很紧张。那连这个澳洲总理 Albany 他其实都有说现在州长跟远景的工作就是让大家安心放心，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内容。
我更正一下我刚讲的一个资讯，就是攻击事件，刚刚这个卖场的攻击事件是13号的攻击事件，可是是警方在15号的时候有对媒体做整理。对，但时间都无论如何都是真的非常非常接近的。这几天，
那如果再稍微区分一下的话，细节就是第一起在那个海滨购物中心的随机砍人事件，凶嫌现在确定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那性质有点不太一样。因为第二起在教堂当中被制服的这个凶嫌，他自己就已经说他的先知被侮辱嘛，所以是宗教这边的矛盾，那所以被定调成宗教极端主义而引发的犯罪，不太相同。
是，对，只是时间点是接近在一起的。这是我们今天整理的第一大题。那接下来第二题来看到中国经济 GDP 增长超乎预期。我一直在想，我想说昨天，因为昨天才刚讲完电动车，我想说不可能单一产业这么强劲吧，然后一定是复合的因素嘛。那我们来看一些数据好了，因为这是16号的时候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季的 GDP。以同期的增长啦，就去年的第一季比起来的话，是 29.6 万亿元，万亿就是兆，就 29.6 兆的意思，那就增长了 5.3%。 那本来两会稍早的时候我们提过嘛，两会定说 GDP 增长速度设定在 5%， 所以才略略的说超乎了预期。
但是不仅是你两会自己定这个增速目标大概 5%， 世界上面其他的机构不同的国家在看中国的经济体的时候，这个经济增长增速其实都预测是5%以下，或者是就到5%而已啦。所以这个实际的状况就是最后公布的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让人觉得
对，你说的对。因为路透社有另外找了86个经济学家，他们的中间值预估是4.6%。那用他们的预估来看的话，5.3%是超过不少。所以总之就是超过各界各种不同大大小小算法的预期。
那为什么整个经济是上升的呢？如果 归纳一下的话，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半导体跟电子产品，其实因为全球都复苏了起来，那中国它也是有制造能力的，所以中国的订单在世界各地都接单这样子。
新质生产力，
没错，
发挥一些作用。
那再来就是
但产能过剩，
对，产能过剩，然后削价竞争， okay. 我们已经讲了好多天了。
对，好。
第二个就是他们的中央政府咯，发行债券，就是公债啦。那如果是公共投资方面的话，拿到这个公债，其实资金压力就会减少很多。那第三个就是，哎，其实这个大家都听过，就是消费降级，因为疫情之后中国的怎么说，经济没有很好，消费能力大家比较保守的话，从奢侈品讲为基层消费，结构性有转变，但是也是替这个基层的消费提供了支持。对啊，
意思是内需市场的基层消费还是算保持的稳定状态。
他们说坚挺，
对，他们分析者用的是坚挺这个词，但我想概念上就是说，还是奢侈品的消费转走了啦，变少了，
对，
就是一般消费结构上还是在，
对，是很强劲的这样子，对啊，
好吧，综合这些因素，但是也观看者大家在注意的是说，房地产还是算比较拖累的因素。那比较强的是什么呢？是出口，就是刚说到的，包括了电子啊、半导体等等的出口。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题。那我们看到第三题是德国的新法。
对，我们昨天才在讨论，就是说德国好像这几年有一些变化。就是很多法案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大麻啊什么的，就是好像都是蛮新的，然后那这些变化是为什么，我们昨天才来讨论这个。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三题呢，就是在德国联邦议院又通过了一个叫做性别自觉法。简单来说呢，你未来不论你是跨性别或是双性人或是非二元性别，现在都是定义自己嘛。那你如果你要去更改你出生登记的姓名或者是出生登记的性别，这一道手续简化了。
简化了改名字或改性别的手续。
因为现在的法律说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你要透过两个心理医生的评估，然后呢你还要通过评估之后再拿到一个法院的许可，你要经过这至少就有三层不同的作业程序了嘛，才可以正式更改自己的名字还有性别。
两位专业人士加一个行政机构。
新的这个法令呢，它是说你只要提前三个月，就是这个作业时间大概90天的时间，你去登记通知你要去登记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了。
哦，真的是大幅简化。只有一个弹书，看到一个弹书是14岁是一个分水岭，14岁以上就可以这样子做，但14岁以下的人呢，要由他们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才可以为他们申请。
那已经满14岁的未成年人，因为还是有一段嘛，对不对？
是，
就是看14岁到18岁这一段。那如果父母亲不同意怎么办呢？自己这个比如说我15岁我还是很想要更改自己的性别，在德国可以透过家庭法院他可以批准，他可以或者是裁决嘛，他如果批准更改那就可以更改咯。
哇，对，他们的概念是说家庭法院会去判，那家庭法院判准的准则会是否违背儿童的福祉。
对，
所以会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14岁以上但是还没有法定成年的人在家庭法院跟自己的父母或是法定监护人在辩论的状态。那他到时候辩论的重点就是这一位儿童未成年人他的福祉上是否应该让他更改名字还有性别。
没错，聊天室立刻就 Conrad 就说呢，听起来会形成大混乱。的确，因为他从原来两名心理医生的评估再加上法院的许可，
对，
三层嘛，那现在变成是你提前三个月去通知。对，那立即造成的就是说会不会有什么犯罪，因为他不需要任何的鉴定，他可以直接跟警方登记他就换了，会不会被有心人士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呢？
我知道有一个世界知名的名人一定会反对这件事情，就叫做罗琳、J.K. 罗琳。因为最近他这几年花了很多心力在跟大众沟通他认为的概念，他认为 他认为男跨女，我觉得他特别针对的是跨性别当中的男跨女，他不认为
就是女，
对，他不是认同这些人是女性，他认为女性应该要是先天有生理女性构造才是女性，他认为啦，他认为男跨女当中有一些人非常的危险，还有包括比赛啊不公平等等，这是罗琳他很明显公开的一个立场。
嗯，那他的立场让他遭受到超级多谩骂、辱骂，然后甚至是哈利波特的演员群，
群体反对他。
嗯，然后还有死亡威胁。
哦，对，他另外收到很多的攻击跟威胁。
但他认为的女就是生理女才是女。
嗯，对，他精彩者的立场就是说要保护本来原生生理女性的权益，而不是让可能有恶意的男性用跨性别的方式来做坏事，我觉得这是他比较 应该说根本性的立场啦。
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值得讨论下去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这个立场已经至少几年了吧？
有个三四年，
有一段时间。那整一段时间，他其实都是一直被
攻击，
攻击。可是他的论述从来都没有变呢、欸，反而我觉得反而这。对啊，这几次在新闻上面看到他更坚定的感觉。
是。嗯。对，这当然是我们从今天德国这题延伸出去啦，因为我们前几天选题也有稍微整理到刚刚说的罗琳。所以有点把它延伸过去了。可是目前对于这件事罗琳应该是还没有讲什么话，这是我自己延伸推过去的，跟大家补充一下。对啊，所以德国这个非常的新，那也有抗议者。但是抗议者就偏向是极右派、保守派抨击嘛，那他们就认为说会带来许多家庭动荡，被有心人士利用变成犯罪工具，因为更改姓名跟性别也不用跟警察登记，他们这样等于是把犯罪者跟措施联动在一起了啦，
对
对啦，他们意思就是说改变性别的人是不是要列登记在案，让有警方可以追查，
可以巡线啊，知道说哦原来
你，但这样你就是有点像先推定对方有可能有犯罪嫌疑啊，又是一个
讨论点，周全的不同的想法。对啊，的确，因为我刚刚在想的事情是在像中文名字，你看名字其实是有一定的几率去判断说这是男生的名字还是女生的名字嘛，因为约定
有的时候也会判断错，
当然也会有就是哇这位女士麻烦你来到台前，然后就我是男生，然后走出来，
是是是
这样。那当然就是改变姓名，就是国外的这些名字当然也是会有男生的名字多一些还是女生的名字多一些。的确你犯罪想要改名用通过这种方式的确会让人有联想啦。对啊，
所以有蛮多民间讨论。你说
我在想，我们在讲的是德国嘛，然后刚才 J.K. Rowling 是英国，我看到现在最近很多美国的，也不是最近好几年了的脱口秀，其实他们都会一直也在拿这件事情在讨论。当然脱口秀就是讽刺，会去把那个现象夸张化让大家讨论嘛，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那到底这些人要去哪一个厕所，这个他们也可以讲了好几年，就是公共的政策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变这种选择自己性别，那他们的厕所是要变成一个第三性厕所吗还是什么，不知道 sorry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第三性我用的对不对，就是他们应该去哪一个男女的厕所这边，
但也有在推性别友善厕所，
对，也是有就不分，但我不会进去耶、欸、
哦真的、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我太古板了吗，
我可以理解，这就是一个很主观的感受吧。可是因为我没聊过这题，因为我就不会做太多他想，我就会觉得哦就可以用啊，
快进去这样子，
也不会快进去，就是反正有急用的时候就会走进去，不会想太多。可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差别，就是
我会看到男生吗？
一间一间都是隔开的。
哦，那好像还好。
我看过这种一间一间都是隔开的，
是不是小便池这种？
但你这样一问，我也看过一边小便池，一边是一间一间隔间，但是就说大家都可以用。
那个我不会进去，我怕不小心看到，我不可以看东西。对，
你这样讲的，我其实没有仔细去想过性别友善厕所它有没有严格的定义跟大概的方式。
那如果是一间一间隔开，然后我真的很急，它只有性别友善厕所，那我也只能选择那个。可是我在有选择状况之下，有小便池的我不会进去。
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 就是比较应该说比较隔间，比较没有这种暴露危险的性别友善厕所，就比较没有问题。
嗯，哎、欸，台湾有性别友善厕所、欸，哎，
有啊有啊，
对啊，有
啊，所以我才说，哎、欸，会看到有听友说，女生听友说她在市政府有用过，就她走出来的时候有阿伯吓一跳，反正是阿伯不知道，我原来进了一间性别友善厕所，哦，大家也在讲说都是单间隔间的才比较愿意进去。对啦，总之我们做这个延伸就是相关的议题讨论，
嗯，
让大家去也想想看自己对于性别的想法跟怎么样做可以让最多人都好，
嗯嗯
嗯，也比较安全或者说比较没有疑虑的做法，我觉得是还需要社会去形塑共识的。好，最后一题，
好
，TikTok Lite， 什么叫观看可赚钱？我看了很好奇，
这个是法国的新版的 TikTok。其实我跟你说，我去洗头啊，很多时候那个洗头的阿姨，她就是真的，她的一边为什么我很爱去洗头、欸？
哎，就我没有想到这一题会从洗头切入，我觉得蛮赞。
因为他们一边帮我洗头，一边跟我聊天，而且我一定要坐着洗，因为我这样可以跟阿姨聊天。就是她在她的手机就在一直播某一个 video。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一直要看，已经看了15遍、20遍，他就说哦，我每看一遍我可以赚钱呢、欸。
啊，
是一样的意思。
OK。
嗯、
所以是观看 ，OK， 他鼓励使用者用户，如果一直看影片就可以赚钱。
对，
哇，
对他就是他说，反正我时间也在这边，我在跟你洗头啊，他就一直去播放那个某一则，他就按一下，一直看，然后就一直赚钱这样。然后我就说你，然后每个月结算给他，他就说这样子几千块啊、嗯，也很好啊。
几千块还不错，比我想的还要好哎、欸。
对啊，他整个那个跟我聊天的过程，就洗头的过程，都在看同一个 video。
好吧，那我们今天讲法国三月底才刚推出的这个 TikTok Lite， 就蛮符合你刚刚讲的这种设计的。它画面上会显示说，你可以参加任务、解任务啊，累积点数啊，来交换金钱的报酬。那法国有一些报纸，像是《世界报》也讲了这件事，另外《费加洛报》也在讲，他们去实测哦，《费加洛报》记者实测看25分钟是换点数4200点、
嗯，
另外你去按赞、邀朋友啊、追踪账号、连续登录都算解任务，那1万点就可以换1欧元。嗯，怎么听起来好像有点少，
啊、少
好少。讲完
游戏化了去了，嗯。
但1欧元才30几块台币，
对啊，要10000。
那你要看那么久，你看大概1小时才会还不到10000点。
对，因为它25分钟4200。
对啊，嗯，有好啦，较少。那每天可以获利的观看上限是85分钟，所以大概一天
就
一天换下来这样是1欧元多咯。
对啦，每天就可以赚30多块这样子。那你每天三十天努力的赚也是上千块啦。对吧？
然后那每天这样点一直看着看呢，都不用做别的事嘞。
阿姨她就是这样啊，因为她一边工作，她一直要点那个东西。
哇！
当然，她不是法国，她就是某一个台北的小美容院的一个阿姨，这是她赚钱的想法。那以这个，我在猜 TikTok Lite， 它就是要用一种游戏化，你累积，然后做什么事情有奖赏，你的刺激中心就会分泌出多巴胺
，
对，然后让你就是可以继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累积、有积累，就是游戏化，让人上钩。
嗯，好，那我们刚刚虽然在开题的时候提到说有一些批评嘛，还甚至有专家讲说这是一个可怕的陷阱啊。那政府部门法国的数位权。叫做数位权利部的部长还说这样子跟数位社会的原则是违背的，会密切观察。可是政府目前真的只能观察，因为没有相关法令可以去禁止这样子的设计，所以看起来 TikTok 官方是老神在在。
没错，
嗯，
那这种当然就有人出来说这个对大众健康您会不会沉迷下去啦，上瘾下去啦，然后青少年他不上课了，他就一直去按啊，去找邀请朋友啊，去累积他的奖励金啊。
我倒觉得
好有可能哦。
我倒觉得大家难道不会用小聪明去写一些程式，然后你实际上不用这么累去刷
一样赚得到钱？
对啊，甚至你可以几台手机放在那边，但这样电力跟你的手机账单定费算一算，会不会其实就抵消掉了？我倒觉得。可能真的有一些那种脑筋的人，他会去算，然后算完发现啊不划算，然后不做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有一些人会怎么讲，想赚这个钱的人他可能就会受影响跟受害，我觉得。
那
有
的
人就会不想赚这个钱，
他就会觉得刚好你看我成瘾有理，现在还可以赚钱呢，
哦，更正当了。
对，
哎呦，对啊，这是一个问题。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大题新闻。好，那我们时间接下来准备进每个礼拜三的 SMC 早科学。小鹿也有要忙了，
我后续有行程，那我用听的陪伴大家这样子。然后我要想一下那个性别友善的议题，为什么我没有想要踏进去过？我不是害怕，我完全不是害怕的心态，但是什么？
我懂，就是有传统厕所跟性别友善厕所去选的时候，应该有些东西可以想，有一些想法或感受。
对啊，我没有仔细想过，因为台湾那么安全，我不是怕，我是什么？我要自己想一下，厘清一下。
好，那我们来进，谢谢小鹿，我们来进 SMC 早科学，来跟 Snay 连线。Snay 早安，
早安，早安，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可以。嗨，好，早安，小鹿早安，各位听友早安，我是台湾科技媒体中心 SMC 的执行长许内。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篇15号。发布在自然气候变迁，就是 Nature Climate Change 这个期刊上面的研究。那他研究发现呢，如果一个自然的热带雨林里面有更多种吃果实的鸟，就是可以自在的飞翔跟生活的话，它其实会增加森林中储存碳的能力。对，就是通常我们在讲森林里面它可以储碳，储存碳，通常是说就是会有树木会长高，然后会有新的树木就是叫什么，它不是真的树木发生，就是新的树木会出生，
出
要怎么讲，长出来。对，想说树出生
好像没有一个更专业的说法。发芽，
对，发芽，对对对，生长。
okay,
对对，好，你好棒，生长。对对对对，就是如果这个里面有更多像树干这样子的不管你是长大了，然后或是你你这个树后来枯老了，它倒了，变成倒木，但是只要它这个碳它没有被分解，那它就还是储存在那边嘛。那现在这个研究发现是，如果这里面的鸟，就尤其是吃果实的鸟越多，而且越自由的生存在这个森林里面，它其实会增加森林里面储碳能力。那之前我们分享过很多国际的气候变迁报告，那里面都会提到说我们要恢复森林，
对，都用 restore 这个概念，
对，要停止滥伐，那这个目的就是要提高生物多样性，然后来应对这个越来越严重的气候变迁威胁，甚至有一个词叫做自然气候解放，就 natural climate solution。不过呢，虽然大家这个报告都这样说，但实际上还没有明确的数据显示说森林中的动物它是怎么有效提升森林里面储存碳的功能。那这个研究它就把重点放在热带雨林里面的鸟，而且是吃果实的鸟。
就是把生物多样性跟储碳能力做了一个研究连结，而且先针对其中一种，就多样性的生物的其中一种生物是吃果实的鸟。可是为什么会针对这个类别，有那么多东西可以选？
如果再讲到森林富裕的话，意思就是说原本是森林的地区，那它因为开发或各种理由就现在不是森林了，也就是原本的森林是一大片，但现在林地变得很破碎，甚至有些区域的土壤可能已经劣化了，就它不像是森林的土壤了这样。那原本是森林现在不是的地方，你要把它重新恢复，其实你会需要很多人力知道说原本这里是什么，这可能比如说50年前它的森林，那50年前它是什么森林呢？它什么树呢？那它就是它的组成是什么，有什么植物，其实它是需要很多知识的，所以除了植物的知识，那可能还需要历史的知识，它可能还有动物的知识。
就所谓的恢复也不是说我们来把这边种一片树就叫做恢复， 对，
对，其实之前有一个研究他就告诉大家说，如现在大家全世界都在兴起种树，那你在不该你在错的地方种了错的树，它其实反而有可能会带来灾难。因为那个地方的生态就被改变了，对对对。那这个研究就是说，事实上森林本来就有一些自然的法则， 就说吃果实的动物大概会负责70%到90%的树木传播、种子传播。
哦，
就其实动物是在帮忙这些树木拓展领域跟繁衍。
嗯，所以在这很大，70%到90%，对啊，
对，没错，
好重要。
在这个里面，鸟类又是可以迁移，就是它会飞嘛，
对，
所以它可以迁移最远、不太受到空间限制的动物。所以研究者就选定这个里面第一个，它是传播种子能力最好，而且它不太会受到这个空间的限制。那如果是哺乳类动物的话，它一来不会飞那么远，二来它不会从这里跑到那里这样。
哦，
好，那这个研究者他选定的森林是在南美洲巴西的大西洋沿岸森林，就是 Atlantic Forest。 这个森林呢，不对，我讲错了，大西洋沿岸雨林。
雨林，
对，这个雨林是世界上拥有最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地区之一。例如说，世界上有7%的植物在这里，也有5%的脊椎动物在这里。但是过去几世纪，因为森林砍伐、农业开发还有其他活动，大西洋沿岸雨林被切割得很分散，尤其在过去500年里面，消失了大约88%的植被。只剩下12%，对，只剩下12%的原始森林，而且它是零散的保留在各个小型的这个区域里面。那困难的地方就是这些小型的森林距离很遥远，不是那么容易让动物去移动这样。那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还有去找，其实有分享过一个第15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在那个公园里面有提出来，就是这个雨林希望在2030年前恢复1200万公顷。
哦，就是这片雨林，想起来了，
就是这片雨林，对。
嗯，
但是这个雨林麻烦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只有在巴西，它其实是有包括三个国家，还有巴拉圭跟阿根廷。那现在这三国就签署协议说，好，我们一起要停止滥伐、砍伐、破坏，我们要一起来富裕这样。那怎么富裕呢？这一类研究就是算是很关键的这样。
为什么很关键？研究出这些果实，吃果实的鸟类跟植物之间的关系，难道意思说研究完就要去可以多多的保育这些鸟类吗？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他用这个，他这是一个模型研究，但我觉得这个模型研究，他到最后他有提出一个我觉得蛮可以操作的数据。好哦，他现在就他发现的事情是，如果森林的覆盖率高一点，这个区域假设有4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的话，他发现鸟是最鸟可以最有效的去传播这些种子。那森林跟森林之间的距离如果不要太远的话，其实它效率也会比较好。但是如果森林跟森林之间超过，就它们的边缘超过133公尺。那么鸟很有可能就没有办法把就是有效率的把种子带到
另外，带
过去，而且它不是带过去，它带到中间，它要放在中间这两个森林中间，然后让它长出森林
扩展。
对，对，他们有发现小的鸟啊，它会衔的果实，或是它会吸大的果实也比较小，但是小的鸟可能飞比较远。大的鸟呢，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种鸟，就是它的嘴巴很长很长，然后嘴巴上面有黄色跟红色，就是大家会常常在卡通里面看到巨嘴鸟，它其实就是这个这个森林里面雨林里面会有
类似八哥的那种鸟，
不是，它嘴会更长。
哦，
我等一下可以贴就是巨嘴鸟给大家看。
嗯，
像巨嘴鸟的话，它是会携带比较大的种子，那这些比较大的种子其实它意思是说它是从比较大的树来的，那这些树其实它的储存碳能力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些大鸟它其实不太会迁徙这么远。对，所以它现在这个研究它在说的事情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区域里的森林覆盖率低于40%，那很有可能我们先要借助人类的力量把它提高。那如果这两个森林之间就是距离也很远，那我们可能真的要用人为积极的去做。但是如果今天它的覆盖率超过40%了，两个森林之间的距离也小于133公尺， 那也许其实我们应该要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我们只需要辅助就好了。对对对，我们不需要太积极的去种树，但是我们其实更应该要想的是怎么让动物跟鸟类在这个区域里面可以好好的繁衍跟生长，因为他们的生长会协助森林自然的更新跟扩张，这样。
等于是说可以让人更有效率的去集中精力跟资源在需要去介入或是帮助的地方。
对，而且介入跟帮助依照不一样的地区它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不是我们全部都进去然后大家开始种树，而是要去想种这个树跟动物的关系是什么，跟鸟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森林，这是什么地区，我是现在目的是要先让它提高覆盖率吗，还是我是要让它跟另外一个森林更靠近一点呢？那我觉得这个研究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在这里。但是如果要讲到说这个研究有没有限制，当然有，因为其实会散布种子的除了鸟类还有其他动物，但这个是这个研究里面没有看到的。那再来就是这篇研究他研究的是这一片森林，就是他去研究种子雨，就是在某一个季节种子会掉下来的，就叫种子雨。他去研究的是种子雨跟鸟类的分布，还有把鸟类的特性放进去。但其实他只有是这个区域，他的研究结果可不可以 apply 到其他不一样的雨林或是森林，这是我觉得这个研究很有可能做不到的，因为他研究就是这个地方这样。对对对，
还有区域的特性。
没错，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这样。
谢谢斯内。
好，我谢谢。然后今天晚上有报名飞地活动的朋友，记得要出现，这样。
哦，提醒。
报名已经满了，对，提醒大家要来。
很好，很好，大家报名要去哦。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好好，谢谢
谢
谢谢谢浩尔，谢谢大家。
谢谢 SMC 早科学每个礼拜三带来的消息整理，给大家一些科学新闻新知，每次都有学到一些东西，很感谢。好，那我们就继续全球串联的时间。那我也成功邀请到的我们东京的听友翠翠，先跟翠翠来连线。翠翠早安。
Hello， 早安，神内早安。OK， 今天要讲的新闻是，之前有讲过四月份算是日本的入学，也是就是大家开始上班的季节嘛。可是才刚四月份才刚开始，却在那个社群平台上面，金融姐说他昨天已经交了离职书，或者说我明天开始我要去找另外一个跳槽的地方。就是对，这最近的就算一个话题，就是说明明才刚开始上班却已经开始有人选择要离职了。那而且其实我之前也有跟大家提过，其实很多业界现在都面临人手不足的情况。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这个 NHK 他就做了一个报道，那很多反正就是大家在推特上面就说，哦，我离职了或什么，不能讲原因，但是我已经离职了。还有就是甚至现在呢，最近这两年日本流行一个服务叫做代替离职，就是说有一个业者专门就是你去跟他讲说你要离职，他就会帮你去打电话写信帮你去跟公司说你要离职这样子。对，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哦，这个用日文的话叫做退职代行，退職代行，代行就是代替的意思，那退职就是离职嘛。对，那就是这个业者呢最近算是一个新起的产业，但是还蛮夯。那甚至啊，他说就是有一个他们访问一个业者，他说到四月，因为四月到昨天是四月十五号为止嘛，他们已经处理了678个人的，就是他已经有678个人申请。那其中呢才刚来就是刚进公司上班的员工却占了110人，所以他们有
这件事情在常态上来说是很异常的嘛。就是常理上，因为我比较，因为我觉得如果在台湾传出说什么，啊，他才去工作不到一个月他就要走，我觉得现在怎么听一听好像也不会觉得太意外，就会觉得不，甚至有人会鼓励说不适合就要赶快离开。
基本上在日本算是有一点异常的，但是说因为其实随着时间的就是变化，像因为以前日本是叫做终身雇佣制，所以我们会说如果你一份工作你可能做不到3年，就代表你这个人就是做事情做不长久。那到现在转职就是跳槽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其实说老实话，像现在我直接分享一下，他自己在新闻里面有讲，就是日本的那个厚生劳动省的调查，就是在4年前的2020年的时候啊， 毕业的社会新鲜人当中啊，有 32.3% 的人在工作三年后他们就选择了离职，这个比其实前一年增加了 0.8 个百分比，而且甚至啊，其实在个过去十年以上的时间内，你就是同一个工作工作三年就离职的人其实已经高达30%左右，就是十个人去上班三个人就会离职的情况。对，甚至啊，如果是指在大就是十年内啊，大学毕业的新鲜人当中啊，上班后两年内就离职的也占了24.5%这样子，
越来越多。
对，其实是
转换。
对，其实越来越多了。那当然，但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离职？像他们有访问这些要离职的员工，譬如说，第一个就是虽然是正式员工，可是问题是呢，实际上他的工作却是以派遣的身份在工作，或者是他们觉得事前问的工作跟实际上做的内容不符合。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情况是因为刚上班就被霸凌，比如说被社长称为是废物啊，然后就是态度很高压啊，那甚至就是有些人他们会提早到公司嘛，他已经提早30分钟了，却被人家说太晚了，如果你是新人的话你至少要提早一个小时到才叫做正常。对，而且这些都不是有加班，这他们都没有加班费哦。此外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他们对公司并没有不满，可是他们觉得他们对于公司的风气感到就是不适应，他们觉得没有办法跟上公司的进度，就是公司本身没有问题，只是他觉得个人觉得
不
适合。对、okay. 所以虽然大家会就说哎，离职这么快好不好，但实际上这个帮忙做代替人家离职的公司，对，代客离职的公司，他说其实他们很问过之前的客户，他们都表示说当时有请你们帮忙真的是太好了，因为他们找到一份新的更适合他们的工作这样子。好，另外这一篇报道里面他也有讲，就是调查了800位就是有离职经验的年轻人，那他们就是调查说什么原因是你们想要离职的理由，其中第一个啊，就是去年哦，离职原因第一名占 35.2% 的是因为薪资低没有升迁地位这样子，那第二个的话是因为人际关系不好不顺利，那他是占第二名，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人际关系而选择离职的这个排名，他只占排名的第八名，但是到了去年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第二名。对，另外还有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培养员工的环境，这是第三名，但是在上一年是第14名。其实在这个调查当中可以发现，大家开始会为了自己的将来做着想，也就是说一间公司除了薪资或者是说有没有让你可以发挥的空间，变成的是现在日本年轻人他们觉得很重要的一点。那其实有专家觉得原因是因为日本经历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终身雇佣变成长期雇佣，就是说他的雇佣制度的崩坏也让年轻人的心态改变。那另外一个话当然就是因为疫情，因为疫情其实改变了非常多的工作方式，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大家对于工作环境的要求是改变的，尤其是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很常都是在家工作，所以其实你没有办法就是你没有办法进公司，你就没有办法建立人际关系以外，甚至很多事情是哎，你可能想要找你的前辈或是主管讨论，可是也因为你是居家工作，变得很多事情你都是要自己解决，所以就会让很多的日本年轻人觉得我想要做的工作应该是要怎样，他们会比较倾向能找一份让自己觉得有成就感但是薪水一样的工作。对，所以其实现在日本年轻人的离职率真的是越来越高，但是像这样子才工作不到一两个礼拜就要离职的其实真的是比较特例啦，所以这是为什么 NHK 他们就做了这一个报道。对，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谢谢翠翠。有这个你刚刚讲的那种说啊 work from home 没有人可以去请教，这个我还蛮有感觉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教的企业学生他们会跟我反映，就特别因为我教企业反而我待的比他们久就是我跟一家公司的相处时间可能好几年了，然后新来的同仁我就哎，新学生那就会聊聊天嘛，就了解一下他们刚来上班，然后就还是 work from home， 那一般人都会觉得很羡慕啊，很自由很弹性，他说可是他觉得问不太到主管，我说你主动积极联络啊，他就说可是就是你没办法在现场直接跟主管讲到话，那得到的回应相对就是比较慢啊，或者是比较不完整的，所以对于新人的学习曲线来说他们是觉得受阻， 所以我可以理解你刚刚讲的一些年轻人的心态。对啊，所以职场上面的这个辈分啊还有养成也都是蛮漫长的一条线哦。
对啊，
所以
我顺便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就是有关于职场的变化，可以就是顺便连接一下我之前提过，就是像今年日本不少公司是决定要调整薪水，那就是结合到我刚刚讲的，其实很多日本年轻人对自己的低薪是不满的，那所以其实现在人才的流动非常的快，那这几年所谓的跳槽的公司就是所谓猎头公司，不是，是跳槽服务公司，是辅助你跳槽的公司，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这件事情从以前在日本被视为是一种禁忌，到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对，补充一下，
帮人换工作的一种，
就是说，就简单来讲，就是因为日本他们在那个公司有分成两，第一种就是你是社会新鲜人，然后就是面试，另外一种叫做二次就业嘛。那二次就业的话呢，现在是很多的就是这种专门的公司，他们会去问就是一些公司你们想不想要应征，那就是真人是真二次就业的。因为其实日本现在也会有一种趋势，就是说他们觉得就像很像美国，就是我不断的跳槽是增加我自己的整个就是职业上的经验，对，价值。对，那所以其实以前日本不太能这样，但是现在日本是甚至是日本年轻人也觉得说我跳槽其实是因为我已经学好了，我已经更好，我值得更好的公司。那像我有一个日本朋友，因为他的中英日文都很优秀，那的确在他的他现在应该社会性就是进入职场六七年，但是他其实已经换了大概六份工作，而且是越换越好。那当然也是因为跟他在做都是做那种国际贸易也是有关系的。好，补充一下。
哇，太有趣了！我再延伸下去可能就会讲不完，我们改天再。因为我有听过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还有公司的规定。不过我们今天最后一位连线来宾，我们先来跟人在 Las Vegas 跟我们连线的赌城里长伯 Charles 连线。Charles 早安。
Hello， 早安 ，Hello， 早安，十年早安，翠翠早安，还有朋友们早安。
早。
然后今天讲的是周华健上礼拜六在 Vegas 的演唱会。
Oh.
那这应该是他第三次来了吧？
嗯。
那他前面两次来的时候还蛮有玩，他前面两次来的时候一开始开场白就会说这是周华健慈善演唱会正式开始，因为他已经把钱收掉了。所以说他就是来靠这个怎么讲，就是让觉得这一场比赛是跟大家开个玩笑，这样演唱会啦。那事实上周华健演唱会
是他的幽默就对了，票钱已经
太幽默了。
OK，
是。然后这一次演唱会他唱的歌确实是老歌居多嘛，因为我之前在文章里面讲过，因为他唱太新的歌的话就是可能不太能引起共鸣，我不知道在台湾会不会这样，可是在美国这边是这样子的。
会。
然后他这次演唱会办两天，因为他的场地是在那个 Encore 的那个 Theater， Winner Theater 举办的，那这个演唱会的场地比较小，只有1500人，所以他办两天。那同样的演唱会场地看过上次十年前是萧煌奇加上黄小虎，或者是黄小虎加张宇都有。
哦，十年了吗？这么快吗？已经十年前了。
呀呀呀！所以说这次的歌还不错。然后像譬如说，朋友啦，《刀剑如梦》啊，就《倚天屠龙记》那个《刀剑如梦》，还有对今年《爱相随》啊，《风雨无阻》啦，《为让你欢喜让我忧》啦，《亲亲我的宝贝》啊，都是我们小时候从小听到大的，所以
大家都很熟的这些歌啦。
是，而且只要会讲中文的，譬如说讲广东话的，或者是福州话的，或者是其他各地的，大家都听得懂，所以说大家都还蛮有共鸣的，
嗯，
所以嘛，所以说这次演唱会，而且他，你知道这种比较资深的艺人，他们就是因为实力够嘛，他的歌很多，然后他也不需要说靠什么舞群啊，靠什么合音，就一人打到底就对了。嗯对，他不需要，因为像有些人会请什么特别来宾啊或什么的，他就一个人 OK 就 OK 了，他的歌够多了。
所以还是实力派宝刀未老。
对，实力派，而且你看他现在60几岁，他其实声音嗓子并没有变坏，所以保养的还蛮不错的。然后跟观众的互动，毕竟是老鸟了，所以说 跟观众的互动也很多，然后大家都听得很高兴。那对我们侨胞而言的话，就是能够看到这些演唱会就是很高兴，因为确实从疫情过后就慢慢越来越多人到美国到加州或到 Las Vegas 办演唱会。像我这个月27号我要看500的演唱会在 Resort、然后下个月是张震岳，然后12月林志炫，
这些都 是
很棒的，都是很
强的歌手，
都是我那个年代很强的歌手，所以说蛮高兴的啦，能够看到。所以我常常讲在 Vegas 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是台湾歌手要在美国办演唱会，他第一个考虑必定 Las Vegas， 没有话讲。而且他们如果想要他们如果不想要怎么讲，不想要承担票房压力的话，如果是选择跟赌场合作的话，那赌场就跟他可能赌场就包他们吃住啦，然后他就不用承担票房压力，然后这样对他们来说就比较轻松一些。对啊，这是我们在 Vegas 看到周华健演唱会的感想。谢谢，
谢谢 Charles。 我想问一下，周杰伦是不是已经去开过了？周杰伦的 Las Vegas
你想得到应该就开，周杰伦 OK、基本上会抢到没有票的有几个，一个周杰伦，一个张学友。然后五月天来的时候他本来只有一场，后来就是因为抢不到票，所以要搞到第二场。
OK，
加开。
张学友最近在台北也加开啊，六月的，
对啊，
刚开卖就卖到不行。
是是，而且你去看在 Las Vegas 办演唱会是有玄机的，为什么？你要看场地大小。周华健这个演唱会只有1500人座位，所以他开两场总共3000人，很合理。王力宏在 Resort World 是5000人场地。然后阿令来的时候是在我们威尼斯人大约是1800-900人场地。OK， 那可如果是五月天上次最近这一次在 MGM 16000人场地。
懂意思，就是会预估一个来客量或是那个观看人数。
对，他们所有周杰伦一定都要在 MGM 那个场馆那个等级才行。
太有趣
了，看得出来，他们的吸票能多强。
对，我会问是因为周杰伦他最近的世界巡回就去了好多地方，所以看来 Las Vegas 也已经去过了。那他最近在网络上流传的是他去大阪吧，在日本，可是他就是还没有在台北办，所以很多人都还在等到底大巨蛋有没有机会。那刚刚也听到 Charles 讲说周华健这个歌坛大前辈很强嘛，就是声音状况都很好，可是周杰伦他在大阪唱的时候啊，就有一些粉丝很意外他的高音飙上去了，然后我觉得那个反应很奇妙，就是为什么粉丝对偶像的期待会这么低呢？就是因为他可能 好一阵子没有表现出他的歌喉或高音的这样的感觉了。
对啊，就是这没办法，他们有些使用过度就会这样子啊，所以要好好保养喉咙啊，
真的是要保养，
对不对？对，年长的像费玉清他们这一批更早以前的，好好保养，要不然的话，你唱到后面，这个是消耗品嘛，就跟投手的手背一样，身在消耗品。
是吧？是吧？讲的没错，真的是常常在看演唱会的人。好，谢谢 Charles 今天来跟我们连线这个轻松的话题。小周末，台湾的礼拜三。好，我们今天的连线，谢谢翠翠讲日本职场的一些观察跟变化。下次有机会再跟翠翠聊，关于企业会定调入职的人，我看过有一些就叫社员，就是社员的这个有趣的概念。好，然后也谢谢赌城里长博 Charles 来跟我们连线，当然还有我们每个礼拜三的 SMC 早科学，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会继续跟大家保持串联，我们明天见咯，大家拜拜。